良友圣经学院，以佛所书，在基督里，
林真儿诚邀您
共视基督的奥秘，同享基督的丰盛，见证基督的荣耀。
您还好吗？收音机前，亲爱的主内家人，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在空中给您请安的呢，就是您主内的姐妹，您的同学，您的好朋友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今天呢，在下面半个小时的时间呢，继续会由真儿我与您一块儿同行，我们走进今天的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以弗所书》。那今天呢，是我们的第三课。在前面两次的信息当中呢，真儿跟您分享了这门课程的大纲和安排，以及《以弗所书》它的写作背景，还有写作的作者。当然了，如果您今天是第一次收听这个节目的话呢，也不要太过着急，因为我们在网上呢有同步的广播，所以您可以回去复习，反复的收听您错过的节目，您错过的那一堂课。所以呢，您要记住我们的网址是三个 www 然后一点，然后良友 LIANGYOU 就是我们的汉语拼音良友，然后再加上一点 net net， 那整个网址呢就是 www.良友.net。您不仅仅呢可以同步的收听，反复的复习，您还可以呢借用网上电子邮件啊，以及呢学生园地等等呢来回答，或者是来提出一些问题。所以真儿非常的盼望收到您的来信。如果您对课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不太清楚，亦或者是想跟真儿分享您的一些特别的洞察和看见，林真儿在这里真的洗耳恭听。好，不要忘了写信的时候是写清楚给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那我们所进行的呢就是以弗所书。真儿相信呢，大部分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呢都已经有了以弗所书这一门课的讲义大纲。如果您手头还没有这门课程的大纲的话，请赶快报名参加良友圣经学院的学习。好，那这门课程呢，真儿非常的盼望您可以和我一起来同行，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查考。因为其实整本以弗所书呢是一个非常深刻奥秘的书卷。那真儿预备以弗所书这门课程的时候呢，也启用了许许多多的资源，特别是真儿非常珍爱的自己父亲，他在非常详尽的查考以弗所书的时候，许许多多的宝贵的资料和讲义，那真儿呢也启用了一些，所以非常的盼望您要锁定今后的节目，和真儿一起来学习以弗所书，好不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来分享以弗所书的主题，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话题。那在开始课程之前呢，真儿邀请您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今天与我们同在，按照你自己的应许，丰丰富富地将智慧赏赐给我们，让我们真正地了解明白你在创世以先就已经隐藏在基督里的奥秘。求你帮助我们在了解以弗所书的主题的时候，真正地倾倒在你自己奇妙的计划当中，顺服你，敬拜你，侍奉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呢，我们就一起进入今天的话题，也是以弗所书的主题。真儿想跟您一起来分享一下哈，我们或许可以给以弗所书呢再取另外一个题目，我们就暂且叫它基督的奥秘，好不好？因为其实这本书呢，就是向我们阐述这个极大的奥秘。我们想要了解以弗所书到底讲什么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能不来研究这个主题， 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其实呢，正儿在昨天向您介绍使徒保罗，也就是以弗所书的作者的时候呢，正儿已经跟您提过，有一些神学家认为啊，如果不是保罗的话呢，我们实实在在不能够了解，原来教会并不是一个机构，乃是基督的身体，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那么因着圣灵通过保罗向我们所启示的这个奥秘呢，使我们今天能够真正的了解教会到底是什么，而我们在教会当中呢，也能够真正找到自己的位置，也能够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呢，共同的与其他的圣徒一起来学习，一起来长进。就好比今天真儿自己在加拿大，但是呢却可以透过空中的电波，透过以弗所书这门课程呢，和收音机前的您成为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一家人。不管我们身隔多远，不管我们是否素未谋面，我们只要是借着福音重生得救的人，我们就可以称之为神的儿女，并且呢在基督里面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在耶稣基督里的一家人。这个呢就是以弗所书所带给我们的全本圣经当中一个极大极大的奥秘。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二节里面呢，保罗就称它为极大的奥秘了。还有以弗所书的三章四到六节，如果您现在有圣经，请和我一起来读一读，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到底是怎样来宣讲的。以弗所书三章四到六节，请您和我一起来读。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还特别注意，跟我一起来读这一句，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啊，我们从这一句话里面真正的了解，原来教会呢就是借着福音重生得救的一群人，不论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不论你是哪一个种族，不论你是哪一个肤色，也不论您的年龄大小，您的性别，在基督耶稣里面呢，我们都是一家人，同为神的儿女，同为基督的身体，同蒙神的应许。这个就是奥秘，保罗呢就把它称为极大的奥秘，在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二节里面告诉了我们。所以说当我们来了解以弗所书的时候呢，我们绝对脱离不了这个主题，也就是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那我们先来看看基督和教会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保罗呢在以弗所书当中呢，把教会和基督的关系比作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主的殿，教会呢是神的家，教会也是圣灵的宫，还有教会是基督的心腹。那这些呢都是讲述基督和教会最形象化的一些比喻，所以说以弗所书也可以被称之为最最形象、最最生动，也是最最明白的讲述了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保罗的用意到底是什么呢？保罗就是要信徒们按着这五个形象去成长、去生活。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您要想用一个非常形象、非常容易懂的比喻去形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呢，确实不太容易。但是如果按照保罗他的说法呢，我们大家都可以了解明白，原来教会呢并不是一个机构，也不是一个建筑物，乃是借着福音重生得救的一群人，也就是所有信徒的总和。那么信徒们也可以按着刚刚正儿跟您提的五个关系呢，来了解教会和基督的这种生命上的联系。 所以说保罗呢，他也劝勉啊，在以弗所书四章一节里面劝勉说，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呢需要过圣洁谦和得胜的一个生活。所以我们的生命的状态其实是反映了我们对真理的了解。因此呢，以弗所书在前三章呢，就把整个教会的奥秘，在基督里面的这个真理的启示呢，非常清楚的让我们了解明白了。那在四章到六章之后呢，才能够很清楚的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圣洁的生活。所以前半部分呢，是讲了教会的地位，就是教会是在基督里的。那么因着在基督里呢，基督的一切就成为了教会的所有，而我们在基督里呢，就接受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也是以弗所书一章三节里面非常清楚的给我们的应许。基督成为我们的一切，那这一切代表什么呢？有救赎，有生命，有智慧，有丰富，有能力，有恩赐啊，这么多的福气呢，就源源不断地充盈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正而再重复一遍，我们有了什么呢？基督成为我们的一切，这代表什么呢？原来就是我们的救赎、生命、智慧、丰富、能力，还有恩赐。所以啊，当我们去读以弗所书的时候，真的会发现原来以弗所书呢，是教会真理的一个高峰，也是所有信徒灵命成长的一个道路。因为基督是永远圣洁、永远美丽、永不朽坏、永不衰残的，那么只要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就可以过这种圣洁得胜的生活。所以教会在地上该过怎么样的生活，该走怎么样的道路呢，就显得非常非常重要了哈。所以凡重生得救的信徒呢，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既然是儿女呢，就是后嗣，也就是说教会和父神呢是父子的关系，那么教会与基督呢是一体的关系，教会和圣灵呢也就是宫殿与灵的这样的关系。现在神既然给我们儿女的应许就是圣灵哈，我们是凭着圣灵得到基督的基业，那么圣灵呢也是随着他自己的意思呢，将各样的恩赐赏给我们。所以教会和圣灵的关系呢，就是灵和宫殿的关系，宫殿呢就是指教会，是圣灵居住的所在。好，下面真儿就要来跟您分述一下这五个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基督和教会的五个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首先呢，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从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还有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三节呢，都可以看见。那基督的身体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头与身子的关系，基督是头，那教会呢是基督的身体。那这种关系呢，实际上是一种生命的关联啊，是由神的儿子的生命而生出来的。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十章十节啊等等可以看出来，由于我们认识了神的儿子呢，所以我们可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以弗所书呢，其实是一部阐明如何使这个基督的身体渐渐增长，渐渐成长，使我们的在主里面的这个生命长大成人的一个非常宝贝的书。我们要了解到底教会为什么会是基督的身体呢？我们就必须与基督建立这种生命的关系。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指着基督和教会呢有绝对的指挥权。再次强调，基督对教会有绝对的指挥权，那教会呢要绝对的顺服基督，应当让基督在凡事上面来居首位。还有呢，教会和基督是一体的，也就表示说各个信徒呢是肢体，我们许许多多的肢体呢互相联络，彼此联合成为一个身体，也就是说信徒和信徒之间是合一的，还有信徒与基督是同为一体的。 好的，我们先短短的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是的，现在在空中为您进行的节目呢，是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以弗所书，继续由林真儿您的同学在空中为您服务。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非常的感谢主啊！刚刚我们已经来看了基督与教会的关系，第一个，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它是代表了一种生命上的关系，生命上的连接。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教会是主的圣殿。那么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一节里面已经提到了，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地成为主的圣殿。那圣殿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殿呢，通常是敬拜的一种关系，表示我们人与神之间的那种敬拜的关系，也是表示神与我们同在的关系。所以教会呢，只当敬拜侍奉神，除了神之外，绝对不可以另外有其他的敬拜或者是侍奉。所以呢，当提到教会是主的圣殿的时候呢，也表示说我们信徒的本分和我们生命的活着的目的呢，就是要来敬拜赞美主，要来侍奉我们的神。第三个，教会是神的家，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里面说，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哇，一谈到家这个字呢，实在是非常的温馨，也是充满爱的感觉。这是一种同居的关系，同在的关系，也就是说神与我们同住，而我们呢就是神家里的人。一个做家里的人呢，享有的这种位分，享有的这种资格和权柄呢，是超过您可以想象的哈。我们如果是神家里的人呢，我们就可以分享神一切的丰盛啊。就好比呢，我们原来是流浪儿，我们是孤儿，并没有家。那么突然有一天呢，一个非常好心的、慈悲的一个大富豪啊，领养了我们。可能才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哎呀，进入到这个大豪宅里面，可能呢，我就做一做下等工，我就做一做奴仆就好了。没有想到呢，这位大富豪呢，非常的爱我们，他不仅呢，给我们吃，给我们穿，最重要的是，他把家里所有的奴仆都招聚来呢，对着家里的人说，请注意，今天呢，我已经有了一个儿子，那这个孩子呢，就是我的继承人，他享有我在家里面一切的丰盛和荣耀。现在呢，我们信主之后，所有的信徒在耶稣基督里面和神就是这样的关系。我们的教会是神的家，而神在基督耶稣里面一切的丰富，一切的恩典都是我们的了，因为如今呢，我们已经是成为神家里的人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是否要因着这样大的恩典而欢喜雀跃呢？好，我们再来看看第四点，教会是圣灵的宫。在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二节里面这样说，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那么宫殿的意思呢，其实就是建造的一种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信徒呢，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借着圣灵同被建造。那么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呢，也是一种建造的关系，在基督耶稣里面，圣灵来建造我们。当我们愿意被神改变的时候呢，圣灵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运行，而且圣灵也居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身体呢就成为圣灵居住的场所，同样呢，整个教会也就成为圣灵居住的场所了。这就是教会是圣灵的宫啊，具体的这个含义。最后一点，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哇，这个呢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里面提到婚姻的奥秘的时候呢，就讲到，为了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这个意思到底强调什么呢？原来强调教会和基督之间呢，是一种爱的关系，是一体的关系，就好比婚姻当中的这种夫妻关系一样的。当然，在这个里面呢，也是强调我们应当顺服基督，就如同妻子顺服丈夫一样的，使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基督已经爱我们了。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所以，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呢，又强调教会和基督之间的那种爱的关系。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当我们去了解基督与教会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五个关系实践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所以说呢，以弗所书不仅仅是让我们去学习，让我们去知道的一卷书，它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如何去过生活，如何去活出来的一卷有关于我们基督徒真实生命流露的书卷。因为当中提到了生命的关系、敬拜的关系、同在的关系、建造的关系，以及深刻的真爱的关系。我们要了解，当谈到我们自己啊，一个基督徒啊，往往是好像想得到、讲得到，但是却行不出来的时候呢，我们是多么的痛苦。也比如说像保罗也讲过，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因为他所想行的行不出来，他不想去做的呢，反倒要去做。而我们只有透过基督耶稣在教会里面所给我们的这种应许，我们不断地使我们自己在耶稣基督里面活着，这样我们才可以流露出基督的生命来，也可以真正地用我们的言行举止，用我们的生命去敬拜主，也可以真正地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呢，和其他的肢体同被建造。当然了，最重要的也是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去荣耀神，去真正的活出基督的奥秘来，把婚姻的奥秘也能够活在这个末代的世代当中。我相信收音机前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呢，也如同真儿一样的，非常的想要过一种真实无伪的信心的生活。有些时候我们活不出来，我们做不到，其实往往跟我们是否了解真理、认识真理、认识神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有许多的信徒呢，只是不冷不热的，或者是稀里糊涂的基督徒，信主之后呢，不去追求，不去成长，也不让自己的生命呢被圣灵所触摸、所改变，自然就始终如同吃奶的婴孩一样的，无法和神建立起这种深刻的、真实的生命的爱的关系。所以说，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要来查考以弗所书，最主要的目的呢，不是让我们啊脑子里面呢有许许多多属灵的知识，最最主要的目的是让我们真正的与神生命发生关系，也使我们的侍奉，使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带领，使我们与其他人的关系真正的可以有所突破。在了解了神在基督耶稣里的奥秘，就是教会这个真理之后呢，我们也可以把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运行的这个奥秘活出来，越来越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可见当我们来到基督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教会的地位啊，最最奇妙的一点呢，就是四个字，在基督里。您知道在基督里这四个字代表何等的丰盛吗？因着在基督里面，基督的一切就成为教会的所有，而在基督里面呢，我们也就接受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基督耶稣里面呢，我们就拥有了神所给我们的一切的应许。因此呢，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真儿就会在明天的课程当中呢，跟您详细的来谈到底在基督里是有什么样深刻的含义。真儿也会跟您非常详细的分解以弗所书的全书的经节和要句是什么，那些非常非常重点的经节要句呢，会帮助我们把整个以弗所书的脉络呢搞清楚。 当然了，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呢，正儿再次的提醒您啊，要去反省，到底您还有您身周围的弟兄姐妹呢，有没有一些对教会产生误解的这种情况存在？比如说，有些人觉得教会是宗教组织。一旦这个组织不存在了，教会就不存在了。如果有这样的误解呢，您一定要帮助他去成长，去改变他的这些错误的想法。或者呢，有一些朋友呢，甚至以为教会就是宗教建筑啊，哪一个地方的一个教堂呢，他就觉得那就是教会了。如果没有教堂呢，教会就不存在，这也是非常错误的解释。还有呢，把教会等同于任何其他的宗教团体。正而在这里呢，再一次强调，教会并不是宗教组织或者是宗教团体，乃是借着福音重生得救的一群人，在基督耶稣里面同作神的儿女，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啊，教会和其他的宗教团体一样可有可无。还有呢，有些人认为教会就是主日或者是团契的一些聚会，所以就产生了星期天的基督徒，或者是周末的基督徒，甚至有些圣诞节的基督徒啊，就是他平常呢不去啊，只有在主日崇拜或者是一年一次的圣诞节到了，他就去一趟教会，他还告诉别人自己是基督徒。那我相信呢，这种上教会的这种误解呢，也是根源于我们对教会的这个奥秘、教会的真理不太了解。所以以弗所书这本书呢，就显得格外的重要。特别的盼望，亲爱的好朋友，如果您自己在读的过程当中觉得很有帮助，你也要让您身周围的弟兄姐妹来收听这个节目以弗所书。如果您错过之前的课程呢，还可以上网收听。当然正儿今天在节目结束之前，再次鼓励您写信给我，如果有任何的疑问，或者呢您在教会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分享啊，鼓励和得着都可以来帮助真儿一起和你共同的成长，好不好？啊，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良友圣经学院再会，拜拜。